懂这些也很好。
各位远见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远见与欧莱德共同合作的前进 COP28 杜拜会议现场的 Podcast 啊，我们一天呢一个 Podcast 访问台湾专家来出席COP28 的一些心得跟感想传真回给台湾的观众跟朋友们。那么今天来到我们Podcast 现场的呢是赵家伟哈，他比较年轻哦，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研究中心的总监，那事实上也是台大的环境方面的博士哈，是环工还是？
对，我台大环工所博士。
台大环工的博士。那这个家伟呢，事实上呢也在多年前我们远见曾经做过2次台湾环境英雄哦，就是说各个领域，有些在企业界，有些在研究领域，有些是一个民间团体跟组织呢，都非常努力的在投入他的心力呢，希望台湾的环境更好，或者希望台湾的这个环境的意识可以跟国际接轨。所以家伟呢，赵家伟曾经入选过台湾的远见所票选的台湾环境英雄，我们是有一个评审团啊，来特别非常严格的挑选啊。那么多年来呢，家伟呢，亲自参加 COP， 这是第二次啊。但是呢，大概从哥本哈根那一次已经十几年前，2008了啊，他就虽然没有本人出席，但是呢他都在网络上，因为事实上，如果各位观众你有心的话，在网络上其实越来越多场次都有现场直播哈，或者你也可以回看，时差的关系，你直播的时段你刚好正在睡觉，你有心的话也可以是回看一些网络，所以之前呢，他事实上就密切关注 COP 的发展，那这两年呢，他开始亲自参加。主要就是也要认识人啊，也要跟各国的其他代表团啊，或者是一些公民团体啊，或相关的人建立 connection 嘛，建立关系，所以亲自参加也是有这个好处的哈。所以这两年他就开始亲自参加。那我先请家伟先自我介绍一下哈，然后也分享一下你这次来 COP 主要观察重点有哪些。
好，马英杰好，然后葛东好，很开心能够在那个远见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我们在杜拜的第一时间的一些观察。那我在我的现在的单位叫做台湾气候行动网络。那台湾气候行动网络的话，它其实是有五个台湾自己在地的环保团体，包含是大家很熟悉的像主妇联盟，然后还有绿色公民行动联盟、地球公民基金会、环境权保障基金会，以及是我个人担任理事长的台湾环境规划协会，五个团体我们共同去一起成立的。因为我就发现到说，我们在谈这个净零议题的时候，没有办法靠单一团体就能够做好比较完整的政策监督，因为我们看到说政府讲净零政策都是九个部会一起出来开记者会，所以我们有想到我们五个团体来讲的话，我们就这个联合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叫做联合倡议的一个合作平台，然后合作平台里面也得到一些国际上面的一些基金会的支持，认为说台湾气候运动可以作为亚洲的典范，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就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在这样的一个行动网络的组织之下，我就可以带领大概是7个人左右的一个研究团队，去生产一些可以去支持倡议团体的一些研究内容，就比较不像是一些法人单位或者学校组织，可能比较着重在还是是一些个别的研究发表或者是官方的需求。我们这边来讲的话，就是要回应到底公民团体，我们要监督政府的话，我们到底要有哪些的重点，然后可以好好去做推动。像我们今年刚通过的气候法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行动网络里面以及我们研究中心这边的话，花了很多力气一起去讨论说，那到底该条文该怎么定才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所以今年年初才刚通过气候变迁应应法，哇，这背后有你们的团体的努力。
对，在背后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是算是势力最深的一个民间团体的联盟这样子。
这个法影响很大，那跟我们分享一下吧。这一次在 COP 28，好像你有4大目的哈，
对，
来参加这个会议，来分享一下。
对，因为这次，因为每次 COP 的话，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盛会，而且今年度已经原本开始前认为说7万人，就后来看到新闻报道，好像说是将近10万人来参加，
我
就说
对啊，这真的是在，
反正就是史上就已经是一个我们讲说史上最热的一年，然后变成史上最多人的一个 COP 会议这样子。但是在来这边之前的话，因为我就是只有一个礼拜的时间，我就设定好说，那到底有哪些议题是对台湾，我们在谈台湾的气候政策里面最有意义的地方。第一个事情来讲的话，就这次 COP 的重点就是叫做全球盘点，我们怎么样就是用全球盘点的经验里面去看到说，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波我们要提出来的新的减碳承诺，各国的新的气候政策来讲的话，要有哪些很重要的要素。因为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刚好回去的时候，在2024年开始，我们就要提新一期的，就我们就要到2026年到2030年那时候， 台湾到底在减碳上面该做哪些事情。那这时候刚好就跟那个全球盘点里面的一些结论来讲话，其实是会衔接得上的，所以这边的话是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然后第二个重点来讲的话，我会强调的事情，其实是在有关于工业部门的减碳的事情。因为我们台湾来讲的话，我们工业加上用电的排放量，就占台湾的排放量的一半以上。但在这边的话，我们看到说，其实，在工业减碳里面，是从哥本哈根会议之后，都是在 COP 里面很讨论的很多的焦点，会有很多新的倡议跟承诺，就包含是说，今年度会通过一个，就是全球一直来谈说，我们要推动所谓的绿色采购。那绿色采购不是只买，就是像葛董他们的产品，他们现在想进一步要看这个绿色采购的话，是想看说，要求公共工程里面的要买钢铁跟水泥的时候，都要符合一个减碳标准。
是的。
而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方向来讲的话，怎么样带回来台湾，这就是我们聚焦的一个重点。然后第三个重点来讲的话，其实就是在有关于在公正转型这个议题。这一次也是这个大会上面，大家到处在各个论坛里面都听到公正转型，然后台湾来讲的话，有没有很多的很多不同的来参与团体，他们办的一些周边活动也都用公正转型这个名字为主题。而我自己本身来讲的话，我们现在也是台湾现在为了推公正转型，在国发会上面有成立一个公正转型委员会，那我是里面的其中的一个民间委员，所以我们就在想说，我们来谈这些台湾的公正转型，一定是很在地性、很脉络性的，但是它同时有一些国际上面在谈出来的一些指引方向，就是那这个部分我们怎么样能够带到台湾的公正转型政策的里面的眼里。然后最后一点的话，其实我就是个人关心有关于反漂绿这个议题，对，因为就去年那个联合国出了反漂绿报告之后，那到底这个反漂绿议题怎么样在那个各国来讲能够有个具体的推动？
对，
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因为看到说台湾这边大家对这个议题越来越有意识，但是大家会有点说缺乏一个指引，告诉他们到底该怎么做才是最好的，才是符合国际上面的要求。那在这一次来讲的话，联合国他们会在反漂绿这边会通过一个所谓的叫做做非政府行动者，叫做 NPS， 就 Non-Party Stakeholder， 他们在这一块的一个我叫做气候问责性机制。这边来讲的话，就变成我们不能够只是承诺我们要奔向净零，我们还要很清楚讲出来，我们要迈向净零的时候，我们到底要做哪些事情？而做这些事情来讲的话，你要有符合哪些准则，才叫做一个好的完整的净零承诺？这是我们看到这些新的方向。我们也希望这个东西带回去之后，就可以让我们台湾现在谈很多的 ESG 嘛。那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基础，让大家要接受这件事情，但如果我们能够依循联合国的框架的时候，那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跟他们跟国际的对话会更紧密。我认为说是这四个来讲的话，是我希望这一次这在这边待这十天以来可以带回去给大家的一些重要的资讯。
哇，功课蛮多的。
是，那刚刚老师有讲到了哈，就是工业去碳化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节能啊哈，就是绿色转型这件事情。那工业去碳化这件事情呢、啊，就是我们台湾的企业或者政府啊所面临的挑战啊，你这方面有什么样的看法跟建议没有？
对，我觉得在这边的话，我觉得谈工业去碳化的时候，台湾在谈这个议题来讲话，大概有两个矛盾。第一个矛盾就是我们觉得工业去碳化的时机还不成熟，就觉得它的技术还要等2040年之后才会成熟。但是这一点来讲话，我刚才走过来的时候，我就看到说会场上面有一个标语，就是今天的决定是明日的，就明日的等于说是明日的遗产，就是等于说等于决定了明日的到底整个世界会是怎么样。现在工业去碳化更是如此，因为我们只要换任何一个制程设备，现在一换就是到2050年。但我们现在台湾这边的话，我们现在有点还是觉得工业去碳化这个事情就是可以再晚一点去谈，这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部分。还有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会认为说工业去碳化就是企业自己会找到出路，然后忽略到说，其实工业去碳化里面有很多的公共政策的一些搭配，就像是我们看这应该就是从哥本哈根不好意思，从 Glasgow 到去年的埃及，然后到今年的杜拜来讲话，我们在工业去碳化这边大家会谈的大概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来讲话，我们要创造一个需求，需要低碳产品的需求。我们需要的不只是说低碳的那个 iPad 啊或者什么之类，我们其实想要的事情是要创造对于那个水泥跟钢铁啊，甚至是石化产品的这些低碳产品的需求。这样的话，大家这样这些水泥业、钢铁业，他们才会花钱去投资这件事情。所以这边是一个我们看到的重点。然后第二个部分来讲的话，则会是要强调说所谓那个标准化，就是那个说那工业方面的那个就是像那个钢铁来讲的话，到底什么叫低碳钢铁，那边有一定的规范。 而这次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要谈这个规范的时候，是连 WTO 都跑进来要谈这个事情。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说 WTO 好像在这个礼拜会宣布一个所谓的钢铁原则，所以那边的话就可能要开始在谈说，那我们现在对钢铁的排碳量上面该怎么样去定一个所谓低碳标准的低碳钢铁标准啊，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会我认为说这个影响搞不好会比那个 CBAM 的那个影响，比碳关税的影响来得更大，因为如果你标准定下来的话，那就是真的不是缴钱了事的事情，而是你没有到那个标准，你可能就卖不出去。所以这边的话，我们看到是另外一个状况。而第三个的话，当然就是很多的新的技术的突破，而且新的技术突破的话，就包含我们现在谈氢能，就在这两个礼拜会有很多跟氢能有关的场次，跟碳捕捉封存有关的场次。因为我们说碳捕捉封存跟氢能来讲话，其实对台湾来讲，最需要的不是电厂，最需要的其实是工业制程。这些工业制程没有 CCS， 没有那个碳捕捉封存的话，很难达到净零。但目前我们台湾的重点还是比较放在电厂该怎么样导入这些措施。但问题是，我们在工业这边要去导入这些措施的时候，你不是只是说那叫那些个别的企业去研发就好，你一定是要给他们一些不研发基金的补助，然后甚至是基础设施的建立，这些都是我们看到国际上面的在这个会议里面在讨论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把这些资讯都是最后都会写成很多的文章，然后在这边的话会带回到我们台湾去做政策讨论的时候间讨论，
可以发表在远见 ESG 网站。
没问题，没问题，对，
邀请那个赵老师来供稿给我们。我问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问说，氢能你怎么看呢
？OK，
氢能的发展，你这一次这样子听了几场跟氢能相关的演讲，因为台湾也很多政府啊、中油啊、台电啊、政府机构以及民间企业，好像都觉得氢能是未来，啊，或者是车子啊，电动车之后就是氢能车，
对，
所以到底氢能这个发展的趋势是怎样？台湾应该怎么掌握这个机会？
对，
先问这个问题。
好。那氢能来讲的话，我觉得氢能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先厘清，氢能的应用的优先顺序。因为我们现在发现到，台湾在谈氢能的时候，很容易跳出来两件事情，一个就是要把氢能拿去电厂里面去烧，另外是把氢能拿去车子里面去烧。所以就氢能车跟那个所谓的那个所谓我们讲说能源方面，就是所谓的氢能发电这样的一个措施。但这两个来讲的话，都是。国际上面我们在谈所谓的氢能应用的时候，他是认为说它是比较不推荐的用途，因为认为说它去用在那边的话，它跟它竞争的科技，就是说氢能车跟电动车来讲话，电动车就已经是大规模的那个
可以大量生产，
然后大量取代氢能车想要扮演的角色，所以我们最近国际上面在谈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一些分析师就直接写了一句话，就说。你不会开氢能车，你儿子也不会开氢能车，因为他说氢能车就是不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对，但换你说，卡车很有可能，氢能卡车这边可能，但小客车的氢能车基本上面在国际上面是没有，几乎是认为说是个发展的死路了。就像Toyota还有想要推一些事情，但是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都不太可能。所以我们这时候我们就回到说，那我们台湾我们现在还没有一个。氢能战略，就我们的氢能，我们现在谈氢能的使用的时候，我们大部分想到的用途都还是要拿去电厂烧，但是我们就忘了，所以我们对于那个在工业部门的需求都大规模低估，说我们钢铁厂跟那个跟石化业他们所需要的氢能，而且很重要的事情是有两个部门的需要的氢能，他们完全没有纳入讨论，一个是航空，一个就是海运。对我们航空跟海运器去接下来减碳化，他们其实是氢能最主要的需求者。这是国际能源总署他们在推估的时候就发现到说，哎，未来其实需要氢能最多的部门其实是运输部门。但他谈的运输不是谈那个小客车，他谈的其实就是海运跟空运。哦，对，
还有巴士
也大概是应该说是短程的巴士，市区巴士的话都是用电动化，但是。卡车可能需要，卡车可能还需要，但是最主要会是那个空运跟海运，但是这两个部分来讲的话，目前台湾都好像还没有，都没有在纳入评估，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误置啦，就对于我们到底氢能这边到底需要 哪里需要氢能，这个部分来讲 的认知不是那么清楚的。
很好的，那我再问第二个问题之前，先请柯董问问题。
对，
我们知道我们在就是台湾在净零排放的角色啊，在全球净零排放的目标下，在这次大会里面，在公布了这个检核报告以后，这个数字都让人家很失望嘛，就是说怎么哈、就是你看温气温升高的问题，二氧化碳浓度的问题都证明了，2030前我们必须要加快加速了。那我们台湾也已经立入法了嘛？那你看来就是说，这个在我们在国际舞台上，在企业在面临这些转变的时候，就我们用什么样的态度跟方法才能够发挥作用哦，才能够发挥应应这些事情。那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我也听到说，我们政府喊出了在2030年要达到24% 的，跟现在大家期望的甚至到42%、43%、46% 都有差距。像日本首相刚才发布，他说要到减46%了。对，那你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
对，第一个话当然就是因为我们跟日本比较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会比较不一样。
啊、对了，
因为官方一定会去用这个方式来做回应。那没关系，那我们就是回到说，如果是用2005为目标点去做衡量的时候，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去讲说我们到底2030年够还是不够的时候，我都不会是跟别的国家去比，或者是跟全球比，我去看说，因为我们有去做过台湾要如何达到净零的研究，我们就用那些评估模型去做分析嘛，就我们模型算起来，就是你至少要减到40以上，要减到40左右，才能够是符合你在到2050年要达到净零价的部分，所以我们现在谈到说，那你现在二十就是减24的话，其实这边来讲的话，其实是蛮不够的。特别很有趣的事情是，其实我们发现到说，很多的地方政府，台湾的地方政府就是已经先喊说2030年要减30，然后你就想说，这些占台湾排放量已经占70%的地方政府都讲说要减30，然后中央只讲说要减24，这到底怎么合不合理这样子？但的话我们也做一个，我也做一个估算，就是说其实只要政府能够履行他现在提出来的这些政策目标，
就是没有好的、
没有，就是没有，他其实只要履行再生能源减量的目标、电动车推动目标来讲的话，就有机会减到30、所以其实24是一个大幅度，我们知道说是经建部门因为对于说因为他们被2020年的时候用电成长率吓到，所以他们觉得2022年在讨论这个目标的时候就一直不敢觉得不敢更积极，但实际上面，我认为说在这一次等于说这次全球盘点的那个趋势之下的话，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甚至说我认为说新总统上任之后，对于整个在气候政策上面第一件事情来讲话，就2030年的这个目标，你绝对不能够不动，一定还是要想办法能够去加严，能够提升。况且是目前各个地方喊的，就等于说是不论是地方政府喊的目标，或者是说我们在谈说再生能源发展或者是节能方面的一些推动来讲话，都能够让30这个目标其实是可以达成的。对。那我在刚才葛董特别讲一个话，我就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今年度其实在整个谈这个气候议题上面的时候，有一个叫做气候俱乐部的形塑。这 Climate Club 的话，它是由那个德国所发起的，然后现在是总共有36个国家已经参与其中。但的话，我们说这气候俱乐部，他们强调的事情就是在强除了工业去碳化的部分。然后，当然我们就会想说，这个部分我们到底台湾能不能参与嘛？那我们当然会说，虽然我们跟德国的那个合作是很密切的，但可能在这边来讲的话，而且这个俱乐部目前还没有中国，所以搞不好是有一些机会可以去合作。但就算是没有的话，我们都还是可以有一些连带性的一些知识交换的合作。那我们成为这个俱乐部的观察员也好，或什么之类的，但至少不要完全忽略掉这个俱乐部的存在，因为那个俱乐部会变是它后面是有 G7 有 OECD， 他们会是很重要再去推动的一个主力。然后另外一方面又是德国主导的话，德国就是我们希望很希望能够在欧洲那边能够是有一个很密切合作关系的友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这时候就有很多公司可以参与进去的一些机会，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在这一次看到这些议题的时候，可以再想到一些更多元的参与。
这个马英社长啊，我要接这一题，我要讲一个比较敏感的问题。
对，
我问看嘉伟，要答不回答没关系。就是我看到这个因为你知道这一次我会发现很多的组织或联盟签署了各种协议。
对，
我也看到了，美国带头也签了一个
核能的，
就是把核能列入在暂时性的就是解决方案。但是他说因为这样的话才能够达到所谓的50%的减碳目标。
Okay。
嘉伟老师，看看林毅的立场跟观察，怎么来看这个事情？
对，因为在这边的话，我们当然是昨天，应该说是会议的那个第二天，应该说会议的第三天来讲的话， 最有几个很重要的决议，然后其中有一个的话就是所谓二十二国联合签署的，就是2050年的时候全球核能要增加为现在的3倍。但是同一天的话，我会想说这个
是核能再生能源还是核能？
核能增加三倍。
OK。
但是它是我要解释，核能增加三倍是2050年的时候，但是同时在下午则是有117个国家签了再生能源在2030年的时候要增加3倍，然后那个节能源效率的进步幅度要增加两倍。所以这边的话就是后面下午要签的那个目标，所以再生能源冲3倍跟节能2倍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是过去半年来大家都一直在讨论的目标。所以这边来讲的话就是好，那我们就这两个目标一起放在看说，那到底谁才是真正在未来减碳的一些主要的主力啦。然后我认为说在那个核能那边来讲的话，就是就算是签了个协议之后，我们也看到说就有一些原本像澳洲其实也没有参与其中嘛。然后我们当然唯一看到说真的立场比较松动的国家就是比利时，不然的话那个签署的里面的那些22国来讲的话，就大概就是原本在谈核能发展的那些国家。所以我们认为说真的在国际上面核能发展的那个，我就开玩笑讲说现在核能发展的时候其实已经不是环保团体在挡不挡的问题。我们甚至发现到说有很多民调来讲的话，大家对核能的那个支持反对度都已经效益往下降很多。但现在问题是他们自己建不起来，然后太贵，投资者不要。就像是我们一直在谈小型核能机组的发展，啊，美国那边走最远的小型核能机组发展，才上个月的时候才因为说成本飙升，他们在股东会上面就宣布，我们撤出了这个投资案。那个，所以在这边的话，美国要在2030年之前有小型核能机组发展起来都很困难。那所以在这个趋势之下的话，我对于2050年要那个核能要达到他们所谓的3倍这个目标来讲的话，我自己其实是蛮存疑的啦。
所以有22个国家
签署的。
那带头是法国吗？
带头的话就是美国跟法国。
然后他们谈的是下一代的核能。
没有，都有。
不是谈下一代的核融合这种。
就是因为核融合的话其实我们在大家谈很多核融合嘛，但其实在那个国际能源总署里面在分析的时候，他说核融合的技术准备度都还太低。其实他们在讲说2050年的时候减碳里面的时候还没有考虑到核融合这个技术。
哦，对，
所以我在这边的话，我就是国内有很多对核融合抱了很多期待的人，但我想提供这个讯息让大家好好去想一下说，那这边到底我们哪个才是我们现在要投注的选择这样子。
因为现在有时间的急迫性。
对。
好，那你刚刚我再来问嘉伟一个问题，就这几天你说你有4大目标，那针对全球盘点这几天参加的会议，有些什么发现或者是觉得很有趣的观察？
对，因为目前来讲的话，全球盘点还算是在最早初期讨论的阶段，应该是说官方的回应该怎么样有正式决议文回应来讲的话，还在很初期的阶段。但是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已经有些民间团体对全球盘点提出来的一些诉求，包含就是说，那我们在一个大家对于那个就是接下来2030年，不好意思，2025年要提出来在一起的新的 NDC 的时候，到底要包含哪些重要的一些元素跟项目？他们因为我们在想说，那2025年提出来的那个目标的时候，是不是只要提2035的目标就好了？就他们没有，他们要求是你同时你30的目标跟35你要提一个新的2035的目标，同时你要去更新你30的目标。所以在这边
2025是在下一个阶段，
对，在下一个阶段里面要谈的事情，
各国要提它的减量，
自愿减量的承诺
的目标。
对，然后现在就是说，那这个自愿减量承诺里面到底要哪些元素，就会是这一次那个大会上面针对这个全球盘点的决议文里面要去做回应的。目前看到的话，会有一些很重要的要求，包含就是说，那你这因为不会只有减量，还包含调试嘛。调试方面的话，就会有要求各国你应该要2030年的时候要提出一版新的国家调试计划。然后这个国家调试计划里面的话，要能够去涵纳很多其实是能够真的面对到你该国的关键气候风险的事情，而不是只是说，我们好像就是补助一个农业盖温室，就把它当成是一个调试计划。所以在这边来讲的话，会有这些比较强力的要求。所以我们看到说，在全球盘点来讲，会有民间主张以及谈出来的，然后反映，然后一些民间的有去参加谈判会议的代表，他说他们目前感受到的状况是蛮善意的，就是觉得比他们出其预料的顺畅。因为我们就昨天去参加一个国际团体的分享的时候，他就讲说，他原本 原本每次来 COP 要来会谈的时候，他心情都很差。嗯，他是这一次第一次来讲，第一次他会觉得他前面几天竟然有一种比较顺利跟振奋的感觉，然后会开始有一个比较好的那个讨论氛围。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在埃及的时候，那个光是议程到底要什么，议程要谈什么，就花了三天才决定。所以一开去年的时候，大家谈判都很痛苦。但今年一开始就第一天那个 loss and damage 的那个决定之后，他说是一个很好的对话基础。
所以这两天大家都在追，我要捐多少，我要各国元首，
你就看各国
啊对啊，
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我们台湾
这么顺吗？真的会不会 too good to be true？
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但是重点说，那我们在这段时间，台湾有没有准备要去多捐一些东西，或者是我们因为我们的
有没有管道？
我们对，但是我们可以有很多新的方式，因为我们过往我们都有包含是跟。就是美国的那个 USAID， 就是美国的国际发展总署一起去捐，一起捐一个调适基金，或者是我们跟马绍尔群岛其实有一个台马的气候调适基金的一个协议嘛。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刚好顺势，就说那我们这个协议的基础下面想呼吁这个损失跟损害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捐的。
因为我们这边就有一个个别双边的那个合作这样子，对。
可以采取国际合作，
对，
采取某些。
所以我就开玩笑说，我要回去之后，我的主张就会是。明年如果要讨论那个超征税收的话，就绝对不要变成每个人6000块，而是要拿来做成那个气候援助这样子。
COP29
对，去捐这样子。
捐多少亿，对不 对,
对？
因为我看他们也没有捐多少啊。
其实真的，
一亿美金、哦，
我们昨天在现场是意大利总统，
对啊，
对
对对，因为UAE也率先捐1亿，
对啊，
对啊。
对啊，我们台湾，我们台湾一年
多吧，
对，超征税收是如果3-4千的话。三千亿的话，也就是一个，我们当然不可能全部都捐出去，因为我们一年我们台湾的，一年台湾员外预算是155亿嘛，所以其实你这边，你只要想要说，我们如果能够捐的台币的1-2亿出来的话，其实都会是蛮有效果的一件事情。嗯，
这是很好的倡议。
对，我觉得其实回去要推动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超征税收，大家把你的6000块拿出来，我们一起支持像马绍尔群岛这些部分，才能够彰显我们是真的是以。人权为本的一个气候政策，或者说我们台湾看气候这个议题来讲的话，其实很在意我们这些友邦的。
嗯，是没有错。这次我和马丽斯长都很感受到，就是说气候变迁，已经影响到非常多新的所谓的人权政策出来了。嗯，对，我想这是大家可以密切观察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趋势。
对，
是。
嗯，像这一次特别有一个大会，特别因为。有一个叫健康日，也就是大会第四天嘛，然后在那个大会第三天的时候，有中国大陆跟77个开发中国家，我们是进不了那个会议，但是我刚好有认识人有参加那个会议哈，是蒙古的气候大使，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就问他说，那你们讨论一天到底在讨论什么？他说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主题，就讨论健康的议题，因为他们是开发中国家嘛。那当然，我说怎么会中国也算开发中国家，也算他的一手啊。总之就是说，他们现在很关心的，就这一次大会也特别点出来一个议题，就气候的这个问题已经产生了，也产生很多健康的疑虑了哈。所以这一方面，我不知道嘉伟有没有观察？
对，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看到说气候与健康这一个讨论，其实会分成很多不同的。层次，因为其实过往一些很知名的一些，像什么《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啊，他们其实都有在做这些专题，气候跟健康的一些专题。那问题是我们要考虑到的状况，就不会是过往我们的谈法，大家都会谈说，因为同样都是因为化石燃料使用，它会产生空污所带来的影响。但现在我们看到的状况是，这些极端事件之后，其实甚至会带来的，我觉得我们台湾其实讨论到很多有关于心理焦虑感上面的一个加成性。我觉得这边都是我们要去。在台湾想这个议题的时候，想这个气候跟健康的时候，就会除了是我们把因为健康是作为基本人权，从这个角度去谈说我们要加速气候行动以外，反过来去想说，那气候变迁对健康上面有没有哪些新的冲击？因为我们现在很可惜的是看到的状况是说，那我们其实在调适，我们在台湾谈调适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健康领域，但这个健康领域里面，我们谈那个高温所带来的影响的时候，我们大部分谈的事情是说，我们会有。制作 APP 提醒大家很热，所以你要做哪些事情。
对，
我们觉得你好像不适合把这样子的事情个人化，你可能要再做一些比较是有策略性的规划，特别是高温的话，我们要讲说极端气候跟高龄社会的加成，那才是我们真的要面临到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气候风险，气候跟健康的一些关联性这样子。
所以像那个大会，昨天那个比尔盖茨也来参加一场这个企业跟慈善啊，在公益的角度来看全球气候变迁，他也是特别提到说，对于比较弱势的国家啊，一些比较弱势的族群的健康问题，现在也是他们在做公益、做慈善，很关注的一个构面哈。
对，
那我们这个访问快要接近尾声，嘉伟有没有最后要再补充一下啊？接下来的几天。你的行程大概会关注哪些？
对，我接下来几天的话，因为接下来就会就过两天就是工业日，所以在工业去碳化的主题来讲，很多就会是在那一天里面去做举行。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也会关注那个就是公正转型的工作计划目前的进程，因为很有趣的事情是，台湾其实有青年代表是要在那一个部长级会议上面代表国际的青年发言的，所以我觉得这边是一方面，我们台湾自己在本土里面谈公正转型，另外一方面。台湾出来的代表来讲的话，在这个国际会议上面，在公正转型里面也有很多的一些发言权，所以我觉得这一个部分的关注跟发表是蛮值得大家
的。那台湾的代表是怎么选
的？台湾这边的代表就是他们是参与那个青年的那个气候大会，然后青年气候大会这一次台湾的青年气候团体去参加的时候，主题就直接去抓公正转型，所以就蛮顺理成章，就是变他们在那边要选出青年代表去，在一个部长级会议发生的时候。就是刚好选到台湾的代表，是蛮非常好的事情。
接触到这个代表，
没问题，没问题，我会就接到这个。
嘉伟帮我们介绍，我们也把他邀请到年轻人，邀请到我们的 podcast 来跟我们做分享。
对，因为我觉得
已经在这里了吗？
已经在这边了，因为我们台湾的，其实我就强调说，台湾这一次青年团体，这在整个谈判过程中，其实算是非常活跃，而且
是
真的有趣，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发表，
好像有遇到
几位，共几位，
我有交谈一下。
我们总共有四位，这一周目前有四位代表，然后至少已经有两位是有在类似部长级会议上面已经发言了，
对，
所以蛮值得鼓励的。
今天就把他们找来。
OK， 好。
好，那我们呢？谢谢这个嘉伟。最后，葛董，我们要补充？
没有啊，就是你会发觉到，虽然我们不是就是缔约方的会员哈，可是你看我们在各个。领域里面哈，都有那么多的专家学者，还有民间企业代表，还有青年的代表都参与其中，而且互相的交流，甚至发表过去所倡议或者是所做的一些成果。我觉得台湾并没有缺席这场会议。
而且
还扮的蛮重要的一些角色在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分种族、肤色、政治立场，大家都应该为这件事情尽一份心力。
对，我们在想说台湾 can help 嘛，那我们这边就是在彰显一个，就是凸显一个我们到底怎么样找到最好的方式，一起来参与这个国际上面重要的一个任务这样子。
好，谢谢，谢谢嘉伟，谢谢。
懂这些也很好。
特别感谢政成集团支持 Podcast 器材。